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法医秦明之偷窥者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53集。租房里光线很暗，再加上民警的手持手电，都不能让作坊内的环境一目了然。执法人员只能是几个人一队，摸索着对现场进行清理。大家一边小心翼翼地行走，一边顺手掀开现场堆放着的纸盒、蛇皮袋，看看里边的情况。手电筒的光柱在黑作坊的墙壁上来回地扫射。突然，一名质检局的姑娘大叫了一声，往后退了好几步，正好撞到了蔡队长的身上，把蔡队长撞得踉跄几步。要不是蔡队长高大健硕的身躯重心还算是比较稳，估计两个人就得一起趴进污水盆里去了。蔡队长艰难地站稳了身子，回头去看，他见惹祸的是个姑娘，又不好意思发怒，于是问这是怎么了。姑娘语音不详地说，人的头发。蔡队长有些惊喜，有人没跑吗？在哪儿？姑娘此时几乎说不出话来，颤颤巍巍的手指指向了作坊角落里边的一堆蛇皮袋。蔡队长二话不说，从腰间掏出手枪，大步来到蛇皮袋中央，并没有看见什么人。他有些不耐烦地问，哪儿啊？
你脚下。
姑娘躲在一名民警的身后。蔡队长看了一眼脚下，只有一个被开了封口的蛇皮袋倒伏在了地上，里边和别的蛇皮袋一样装着些什么。蔡队长蹲下来捏起蛇皮袋口，冷不丁的他也吓了一跳，他往后退了好几步。虽然他是从刑侦战线上转移到治安口的，以前见过不少命案，但是此时在这个昏暗的环境中，他还是毫无心理准备，一看见蛇皮口袋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，还着实被吓了一跳。我欣赏完了月亮，刚刚在儿子身边躺下，就被蔡队长的电话给叫了起来。蔡队长说道，
老秦啊，你今天找了一天的麻烦啊，我呢也得还你一晚上的麻烦。我们打次黑打出了一起命案来，真是醉了。
什么？确定是命案吗？我问道。
女的赤裸身体，下身都是血，装在一个蛇皮袋里边，你说这不是命案吗？
我说道，黑作坊里边杀人。行了，你通知一下市局的刑侦部门，我马上就到。此时儿子突然翻了个身，梦呓着说，爸爸别出差。我突然鼻子一酸，很舍不得离开。想了想，我抚在床边亲吻了他的脸蛋之后，穿上外套走出了家门。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尸体已经被从蛇皮袋里边拽了出来。因为作坊里边的气味太难闻了，尸体被抬到了作坊外边的空地上，平躺在地面上。我们围在蔡队长的周围，把他从盯梢开始一直到行动的全部过程都听了一遍。我们并不急于检验尸体，朝着黑作坊里边一探头，便闻到了一股恶臭。
我去，这什么味儿啊？
大宝说道。蔡队长说道，
这是死龙虾的味道，我还以为啊你们法医都闻不见臭味呢。
大宝皱起了眉头，
这比尸体还恶心呢。
这个嗅觉灵敏的家伙在这个时候就比较吃亏了。市局刑警支队的两辆勘察车都开了过来，车顶探照灯把现场的内部照得雪亮。
喏，就在这儿，口袋是打开的。
蔡队长走到了尸体被发现的地方，我问道，
哎，你们抓到人了吗？
哎呀，挺邪门的，我这行动了这么多次，还没有哪次像今天一样一个人都没抓着，不过他们跑不了。
我试探着问，
你们的行动泄密了？
蔡队长此时也没了信心。
哎呀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这恐怕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吧。我们呢到现场的时候灯还开着，锅炉也还开着，我一进这门，天哪，这就跟一澡堂子似的，热气是一股接着一股。
不对，澡堂子不臭，这儿多臭啊。
我问道，你们关了锅炉了吗？
蔡队长点了点头，看了看手表，
这会儿啊距离我们关锅炉都半个多小时了啊，还开窗户开门进行了通风，不然你们一来啊怕是要被熏倒的。
我们天天熏也没倒过嘛。
我笑着说道。现场太脏了。林涛蹲在地上，用足迹灯照射着地面，这样的现场什么也留不下来啊。陈诗雨说道，门锁什么的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吗？我问市局的韩法医，对了老韩，你们看过尸体了吗？韩法医点了点头。啊，从尸僵和尸斑的情况上来看，也就是昨天晚上死的。尸体上呢有一些损伤，主要是在膝盖和颈前，不过大腿内侧有不少的血，装尸体的蛇皮袋里边也有血。我顺着韩法医的手指看去，死者大腿内侧果真有不少擦拭状的血液，有些血液甚至还被擦到了脚踝部。我有些疑虑，皱了皱眉。大宝说道，是不是又要寻找尸源啊？最近我们被找尸源弄得晕头转向。韩亮在一旁提醒道，又是年轻女性，又是随意抛尸，这会不会是指环专案呢？大宝歪着头看了看屋外地面上的尸体，不，这明显不是鲍冰冰，比他难看多了。林涛问道，那会不会是有新的受害者？大宝说道，韩亮不是说只有三段视频吗？那不在视频里面的人，那肯定不会是一个系列案的受害者。韩亮肯定的点头，没错，确实只有三段视频。我说道，这肯定不是指环砖啊，因为之前的女性都穿着衣服，而她呢却是赤裸着的。之前的女性都被随意抛尸，而她是被藏在蛇皮袋里边的。我看呢，这肯定就是黑作坊里的人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纠纷，然后准备运出去，正好听说你们要来抓他们了，然后就跑了呗。我说道，这个应该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了。韩法医说道，不过呢，从尸表来看并没有什么致命性的损伤，尸源倒是不难啊，他的右颈部有纹身。在我们把尸体运进殡仪馆的时候，尸源调查就已经完成了。什么？是卖淫女。死者名叫韦玲玲，今年20岁，家住龙潘市的郊区，父母都务农。韦玲玲从中学辍学以后就来到城市打工，据调查，她一直在从事比较低级的卖淫活动，收入很低，而且从吸毒人员的数据库中也找到了她的记录，她是被警方盯上过的吸毒人员。因为死者曾经被打击处理过，在进行违法人员登记的时候，对她的个体标志进行了记录，就是因为右颈部的纹身，警方很快就查清了她的身份。不过对于韦玲玲的外围调查就不太顺利了，这个女孩除了没钱了出来卖淫的时候可以被人看到以外，其他的时候都不知道躲在哪里，更不知道她平时都和什么人接触，或者和什么人在一起生活。即便是在一些酒吧棋牌室能够见到韦玲玲的人，也不知道她平时住在哪里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男友。大宝把尸体从头到脚的看了一遍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这真的是没有致命伤啊，也没有窒息真相，不会这又找不到死因吧？怎么叫又找不到啊？我一边看着死者的膝盖颈前的损伤，一边说道，之前我们也没有哪具尸体找不到死因呢。我知道是因为欧阳月月和左莲的死因都比较蹊跷，和命案本质不符，所以大家对他们俩的死因判断产生了质疑。你能看出点什么吗？大宝说道，这个韦玲玲身上除了腿上的损伤，那就没有其他的损伤了，所有的指标都是阴性，那如果非要说有个阳性的指标的话，那就是身上有鸡皮疙瘩了。法医都知道鸡皮疙瘩没有什么意义，死者在死亡之前惊恐寒冷都可能出现鸡皮疙瘩，有些人在濒死期也会出现鸡皮疙瘩，甚至有些尸体在死后不久被推进冰库，因为超声反应也会出现鸡皮疙瘩，所以鸡皮疙瘩并没有特异性的意义。更关键的是，死者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密闭空间，可能是作案的人已经四散逃了，刑侦和治安部门的同事正在抓捕。死者颈骨前的损伤是以表皮脱落和皮下淤血为主要表现，我经过仔细研究之后发现颈前的划伤各个方向都有，显然不是一次成型的，而是反复用颈前和粗糙的地面
摩擦形成的。我说道，髌骨下方有片状的皮下淤血，程度还挺严重的，结合颈前的损伤，说明他是在地上跪了很长时间，而且不断移动才形成的。韩亮沉吟道，跪在地上不断移动，那肯定是跪地强奸啊。我点点头，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，毕竟死者会阴部和大腿内侧有这么多的血，有可能是会阴部损伤啊。死者的会阴部严重血染，毕竟死亡接近24个小时了，所以血液已经浸染到了软组织中，导致无法看清楚会阴部哪里才有损伤。大宝还在纠结死因，那会不会是正好伤到了会阴部的大血管死亡的呀？韩法医说道，不会，现场呢，我们调查了一下，一滴血也没看到，蛇皮袋里边呢，也只有少量的血，再加上死者身上附着着的这个失血量导致死亡，那肯定是远远不足的。不过不能排除死者腹腔里边还有血啊。不会，哪有性侵的动作会导致腹腔内出血啊？我摇了摇头，转念一想，除非是使用了工具。这样的想法让大家都觉得有些恐怖。大宝注意到了韩法医的另外一句话，什么？现场一滴血也没有。这样，咱们先解剖吧。我也着急知道答案，所以拿起手术刀，便开始解剖。